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海南各国，东夷、西北各族。海南各国大致在胶州以南和西南的大海洲岛上，距离近的三五千里，远的两三万里，西边与西域各国接壤。汉朝元鼎年间，派遣伏波将军陆伯德开拓百越地区，设置日南郡。这些边境以外的各国，从汉武帝以来都来朝贡。后汉桓帝时期，大秦、天竺都通过这条路派遣使者进贡。到吴国孙权时，派遣宣化从事朱英、中郎康泰出使交往。他们所经过和传闻的国家有百数十个，因此建立了记载。近代与中原相通的国家很少，所以史官没有记载。到刘宋、南齐时，来的有十多个国家，才开始为他们作传。自从梁朝改朝换代，他们奉行梁朝征朔，履行朝贡职责，航海而来每年都有，超过前代。现在选取其中风俗较显著的，编成《海南传》。临邑国本是汉朝日南郡相陵县，古代越长的边界。伏波将军马援开拓汉朝南部疆域，设置了这个县。其地纵横约600里，城距离大海120里，距离日南边界400多里，北面与九德郡接壤。其南界水陆路200多里，有西国夷人也称王，是马援树立两根铜柱标示汉朝边界的地方。该国有金山，石头都是红色，其中出产金子。金子夜晚会飞出来，形状像萤火虫。还出产玳瑁、贝齿、吉贝、沉木香。吉贝是树名，它的花盛开时像鹅绒，抽取它的纤维纺成布，洁白与竹布没有差别，也可以染成五色，织成斑布。沉木是当地人砍断它，积累年月，朽烂后只有心结留存，放在水中就下沉，所以叫沉香。次一等的不沉不浮的叫裸香。汉末大乱，公曹欧达杀死县令，自立为王，传了几代，后来的王没有子嗣，立外甥范雄。范雄死后，儿子范毅继位。晋成帝咸康三年，范毅死，奴仆范文篡位。文本是日南西卷县一帅范质的家奴，经常在山涧放牛，得到两条鲤鱼变化成铁，于是用来铸刀。铸成后，范文对着石头祈祷说，如果砍破石头，我应当统治这个国家。于是举刀砍石，像砍碎草一样。范文心中独自感到奇异。范质经常让他经商到灵邑，于是教灵邑王建造工事和兵车器械，王宠爱信任他。后来他进谗言离间王子们，王子们各自逃奔到其他国家。到王死而无嗣，范文假装到邻国迎接王子，在饮料中下毒杀死他，于是胁迫国人自立，举兵攻打周围小国，都吞并消灭了，拥有部众四五万人。当时胶州刺史江庄派亲信韩吉、谢志先后监管日南郡，都贪婪残暴，各国以此为患。穆帝永和三年，朝廷派夏侯览为太守，侵夺客包尤其厉害。林邑原先没有田地，贪图日南土地肥沃，常想占有它，到这时借着百姓的怨愤，于是举兵袭击日南，杀死夏侯览，用他的尸体祭天。留住日南三年才回灵邑。胶州刺史朱方后来派都护刘雄驻防日南，范文又屠杀了他，进犯九德郡，残害官吏百姓。派使者告诉朱藩，愿意以日南北境衡山为界，朱藩不答应，又派都护讨缓，李渠讨伐他。范文回到灵邑，不久又屯驻日南。永和五年，范文死，儿子范佛继立，仍然屯驻日南。征西将军桓温派都护滕郡，九真太守灌遂率领胶州、广州兵讨伐他，范佛还城固守。灌遂命令滕郡在前方大张声势，自己率领精锐士兵700人从后面翻越营垒攻入，范佛部众惊慌溃散逃跑，灌遂追到灵邑，范佛才请求投降。哀帝生平初年，再次为寇报，刺史温放之讨伐击败他们。安帝隆安三年，范佛的孙子范须达又侵犯日南，捉住太守窘元，又进犯九德，捉住太守曹丙。交趾太守杜愿派都护邓毅等击败他们，随即任命杜愿为刺史。义熙三年，范须达又侵犯日南，杀死长史，杜愿派海螺都护阮匪讨伐击败他，斩杀俘获很多。义熙九年，范须达又侵犯九真， 代理郡士杜慧期与他交战，斩杀他的儿子蛟龙王范真之及其将领范建等人，活捉范须达的儿子范纳能，并俘虏百余人。自从杜愿死后，林毅没有一年不侵犯日南、九德等郡，杀害劫掠很多，胶州于是变得虚弱。范须达死，儿子范迪真继立，他的弟弟范迪凯带着母亲出逃。范迪真追悔，不能容纳母亲和弟弟，舍弃国家前往天竺，禅让王位给外甥，国相藏辽坚决劝阻不听。他的外甥继位后杀死藏辽，藏辽的儿子又攻打杀死他，并且立范迪凯同母异父的弟弟叫范文迪。范文迪后来被扶南王子当根纯杀死，大臣范朱农平定叛乱，自立为王。范朱农死，儿子范阳迈继立。刘宋永初二年，派使者进贡，任命范阳迈为灵义王。范阳迈死，儿子范多继立，仰慕父亲，又称阳迈。该国的风俗，居住是阁楼，名叫干栏，门户都朝北，用树叶做纸，男女都用横幅及背巾缠绕腰以下，叫做干幔，也叫兜幔。穿耳洞戴小环，贵人穿皮鞋，贱人赤脚行走。从灵异扶南以南各国都这样，国王穿法服，戴璎珞，像佛像的装饰。出行则乘坐大象，吹锣击鼓，召吉备伞，用吉备做幡旗。国家不设刑法，有罪的人让大象踩死。大姓叫婆罗门。嫁娶一定在八月，女子先求男子，因为轻视男子而看重女子。同性还相互通婚，让婆罗门引导女婿见媳妇，握手相负，念咒说吉利吉利，作为成礼。死者焚烧在野外，叫做火葬。寡妇独居，散着头发到老。国王信奉尼前道，铸造金银人像，大施为。元嘉初年，范阳迈侵犯暴掠日南、九德等郡，胶州刺史杜弘文建立军旗要讨伐，听说有人替代才停止。元嘉八年，又侵犯九德郡，进入四会浦口，胶州刺史阮弥之派对主乡道生率领军队赶去讨伐，攻打欧力城没有攻克，于是退兵。此后连年派使者进贡，但清道不止。元嘉二十三年，派胶州刺史谭和之、镇武将军宗悫讨伐他。谭和之派司马萧景宪为前锋。范阳迈听说后害怕，想输送黄金一万斤、白银十万斤，归还所掠夺的日南民户。他的大臣显僧达劝阻他，于是派大帅范福龙戍守北界区历城。萧景宪攻城，攻克，斩下范福龙首级，缴获金银杂物不可胜计，乘胜直进，随即攻克灵异。范阳迈父子都挺身逃奔，缴获的珍异之物都是不知名的珍宝，又融化他们的金人，得到黄金数十万斤。谭和之后来病死，见胡神作祟。孝武帝建元大明年间，灵异王范神成多次派长史奉表进贡。明帝太裕元年，又派使者进献方物。齐永明年间，范文赞多次派使者进贡。天监九年，范文赞的儿子范天凯进献白侯。诏书说，灵异王范天凯远在海表，诚心款制，远道修贡职，实在可嘉，应当颁赐爵号，施以荣泽。可任持节、都远海诸军事、威南将军、灵异王。天监十年、十三年，范天凯多次派使者进献方物，不久病死，儿子范必翠拔摩继立，奉表进贡。普通七年，王高士盛凯派使者进献方物，诏书任命为持节、都远海诸军事、绥南将军、灵异王。大通元年，又派使者进贡。中大通二年，代理灵异王高士绿罗拔摩派使者进贡，诏书任命为持节、都远海诸军事、绥南将军、灵异王。中大通六年，又派使者进献方物。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的海西大湾中，距离日南约七千里，在灵异西南三千余里，城距离大海五百里，有大江宽十里，西北流，东入于海。该国方圆三千余里，地势低下而平广，气候风俗大致与灵异相同，出产金、银、铜、锡、沉木香、象牙、孔雀翡翠、五色鹦鹉。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巽国，在海角上，地方千里，城距离大海十里，有五位国王都附属扶南。 顿训的东界通往胶州，西界接天竺、安西角外各国往来交易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顿训回入海中千余里，长海无涯岸，船舶未曾能直接经过。其市场东西交汇，每天有万余人，珍宝货物无所不有。又有酒树像安石榴，采摘它的花枝停放在瓮中，几天成酒。顿训之外，大海洲中又有皮千国，距离扶南8000里。传说齐王身高1丈2尺，头长3尺，自古不死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。王神圣，国中人的善恶及将来之事，王都知道，因此没有人敢欺瞒。南方称他为长颈王。国俗有房屋、衣服、吃精米。齐人的言语与扶南稍有不同。有山出产金子，金子裸露长在石头上，没有限制。国法处罚罪人都在王面前吃他的肉。国内不接受商客，有去的也杀死吃掉，因此商旅不敢到。王经常居住在楼上，不吃荤血，不是鬼神。其子孙生死像普通人，只有王不死。扶南王多次派使者与他通信往来，他常赠送扶南王纯金50人石器，形状像圆盘，又像瓦瓮，名叫多罗，容量5升，又有像碗的，容量1升。王也能写天竺文字，可写3000言，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，并且议论善事。又传说扶南东界就是大长海，海中有大洲，洲上有诸伯国，国东有马武洲，再向东行长海千余里到自然大洲。其上树木生在火中，洲附近的人剥取它的皮纺绩作布，即得到几尺做手巾，与椒麻没有差别，而颜色微青黑，如果稍微脏污就投入火中，更加精洁。有时做灯芯使用不知净。扶南国风俗本来裸体，纹身披发，不置衣裳，以女子为王，豪叫柳叶，年少壮健像男子。其南有角国，有事鬼神的叫混田，梦见神赐给他功，乘商人船入海。混田早晨起来就到庙中，在神树下得到功，便依梦乘船入海，于是进入扶南外邑。柳叶的部众见船到，想抢夺，混田就张弓射他们的船，穿透一面，箭射到侍者，柳叶非常恐惧，率众投降混田。混田于是教柳叶穿布贯头，身形不再裸露，于是治理齐国，娶柳叶为妻，生子分王7邑。其后王混盘旷用7诈武力离间各邑，让他们相互猜疑，于是举兵攻并，然后派子孙分治各邑，号为小王。盘旷90余岁才死，立中子盘盘将国事委托给大将范曼。盘盘继位3年死，国人共同推举范曼为王。范曼勇健有权谋，又用兵威攻伐庞国，都服从归属，自号扶南大王。于是建造大船，穷尽长海，攻打屈都鲲、九至、典孙等10余国，开拓土地5-6千里。接着要攻打金陵国，范曼得病，派太子金生代行。范曼姐姐的儿子詹当时是2000人将，趁机篡夺范曼自立，派人骗金生并杀了他。范曼死时有婴儿名叫长，在民间到20岁就结交国中壮士袭击杀死詹，詹的大将范寻又杀死长而自立。重新整治国内，建造官阁游玩，早晨、中午、傍晚3-4次接见宾客。百姓用甘蔗、龟、鸟为礼。国法没有牢狱。有罪的人先斋戒3天，然后烧釜集红，让征讼者捧着走7步。又用金环、鸡蛋投入沸汤中，让他探取，如果没有时，手就焦烂，有理的则不。又在城沟中养鳄鱼，门外圈养猛兽，有罪的人就喂猛兽和鳄鱼，鱼兽不吃则为无罪，3天后才放。鳄鱼大的长2丈，鱼形状像驼，有4足，嘴长6-7尺，两边有齿，利如刀剑，常吃鱼，遇到张鹿及人也吃，苍梧以南及外国都有。吴国时期派遣中郎康泰、宣化从事朱英出使扶南国，当地人仍然裸体，只有妇女穿冠头衣。康泰、朱英对他们说，贵国确实很好，但人们裸露身体有些奇怪。扶南国王这才下令国内男子穿横幅，横幅就是现在的干幔。富贵人家用锦缎制作， 贫穷的人用布制作。晋武帝太康年间，扶南国王开始派遣使者进贡。穆帝生平元年，国王竹旃檀上表进献驯象。诏书说，这动物耗费人力物力不少，下令不要再送。后来国王交陈如，原本是天竺的婆罗门。有神谕说应当做扶南王，交陈如心中欢喜，向南到达盘盘国。扶南人听说后，全国拥护，迎接并拥立他为王。他又改革制度，采用天竺的法度。交陈如死后，后来的国王持力陀跋摩在宋文帝时期上表进献地方特产。齐永明年间，国王都协跋摩派遣使者进贡。天监二年，跋摩又派遣使者送来珊瑚佛像，并进献地方特产。诏书说，扶南王交陈如都协跋摩居于海外，世代统治南方，忠诚远播，辗转翻译进献珍宝，应当给予酬劳接纳，班赐荣耀称号，可任命为安南将军、扶南王。现在扶南国人都是丑陋黝黑、卷发，居住的地方不挖井，几十家共用一池水取用。习俗信奉天神，天神用铜铸成像，有两面四手的，有四面八手的，手上各自持有东西，有的是小孩，有的是鸟兽，有的是日月。国王出入其像，嫔妃侍从也是如此。国王坐着时则偏坐翘膝，左膝垂到地上，用白叠布铺在前面，上面放置金盆香炉。国中习俗，扶丧期间要剃除胡须头发。死者有四种葬法，水葬就投入江流，火葬就焚烧成灰烬，土葬就埋入土中，鸟葬就抛弃在荒野。人性贪婪吝啬，没有礼义，男女随意奔逐结合。天监十年、十三年，跋摩多次派遣使者进贡。同年他去世，庶子留陀跋摩杀害敌兄，自立为王。十六年，派遣使者竹当报老上表进贡。十八年，又派遣使者送来天竺的旃檀瑞像、婆罗树叶，并进献火奇珠、玉金、苏合等香料。普通元年、中大通二年、大同元年，多次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五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活犀牛，还说他们国有佛发，长一丈二尺，诏令派遣僧人释云宝随使者前往迎取。在此之前，三年八月，高祖改建阿育王寺塔，挖出旧塔下的舍利和佛的爪发，头发呈青淡色，众僧用手拉伸，随拉手长短，放手后则卷曲成螺形。按《僧伽经》说，佛发轻而细，如同藕金丝。《佛三昧经》说，我昔日宫中洗头，用尺量发，长一丈二尺，放后又旋，仍成螺纹，与高祖所得相同。阿育王就是铁轮王，统治阎浮提，一天下佛灭度后，一天一夜，一时鬼神建造八万四千塔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吴国时有尼姑居住此地，建造小金舍，孙申不久将其毁除，塔也一同泯灭。吴国平定后，众道人又在原处重建。晋中宗初渡江时重新修饰。到简文帝咸安年间，派僧人安法师设计建造小塔，未完成便去世，弟子僧显继续修建。到孝武帝太元九年，装上金香轮和承露盘。此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和突发疾病暴亡，但心口还暖，家人不敢立即殡葬，经过十天又苏醒，说有两个吏员带我去向西北行，不知多远，到达十八地狱，按照罪报轻重，遭受各种毒刑。看见观世音对我说，你缘分未尽，若能活可做僧人。洛阳、齐城、丹阳、会稽都有阿育王塔，可去礼拜，若受命中则不堕地狱。说完如同从高岩坠落，忽然醒来。因此出家，名慧达。游历礼拜佛塔，来到丹阳，不知塔在何处，便登上月城四望，看见长干里有异样气色，于是前往礼拜，果然是阿育王塔所在地，多次放出光明。由此确知必有舍利，便召集众人挖掘，挖到一丈深，得到三块石碑，各长六尺。中间一块石碑有铁函，函中有银函，函中又有金函，盛放三枚舍利和爪发各一枚，头发长数尺。于是将舍利迁移到北边，对着简文帝所造塔的西面建造一层塔。十六年，又让僧人僧上家建造三层塔， 就是高祖所开挖的那座。起初挖土四尺，发现龙窟和西人施舍的金银环串钗镊等各种杂物。挖到约九尺深，才到石嗓，嗓下有石函，函内有铁壶，盛着银杆，杆内有金缕缨，盛放三枚舍利，如素粒大小，圆正光洁。函内还有琉璃碗，得到四枚舍利和发爪，爪有四枚，都是沉香色。到当月27日，高祖又到寺里拜，举办无遮大会，大赦天下。当天用金钵盛水漂浮舍利，其中最小的舍利隐在钵中不出来，高祖礼拜数十拜，舍利便在钵内放光，旋转良久，才在钵中停住。高祖问大僧正慧念，今天见到不可思议的事了吗？慧念回答，法身常住，湛然不动。高祖说，弟子想请一枚舍利回宫供养。到9月5日，又在寺中举办无遮大会，派遣皇太子、王侯、朝贵等奉迎。当天风景明朗温和，京城百姓倾巢而出，观看者达百数十万人。所设金银供具等物都留在寺中供养，并施钱1000万作为寺产。到次年9月15日，高祖又到寺中举办无遮大会，树立两座塔刹，各用金鹰，次用玉鹰，层层盛放舍利和爪发，放入七宝塔中，又用石函盛放宝塔，分别放入两座塔刹下，还有王侯、妃主、百姓、富士所施舍的金、银、环、串等珍宝堆积如山。11年11月2日，寺僧又请高祖在寺中开讲《般若经》题，当晚两座塔都放出光明，敕令镇东将军少林王萧伦撰写寺大功德碑文。在此之前，二年改建会稽茂县塔，挖开旧塔取出舍利，派遣光宅寺僧人释净托等寺僧和舍人孙照暂迎回宫。高祖礼拜完毕后，立即送回县中，放入新塔下。此县塔也是刘萨和所得。晋咸和年间，丹阳尹高悝走到张侯桥，看见水浦中有五色光长数尺，不知是什么怪物，便派人到光处挖取，得到一尊金像，没有光环和底座。高悝下车再向返回，到长干巷口，牛不肯前进，高悝便让驾车人任凭牛走，牛直接拉车到寺。高悝于是留下像交给寺僧，每到半夜常放光明，又听到空中有金石之声。过了一年，捕鱼人张细士在海口忽然看见有桐花座浮出水面，细士取来送县，县里送到朝廷，便安在象脚上，完全吻合。到简文帝咸安元年，胶州合浦人董宗之潜水采珠，在海底得到佛的光环，胶州押送朝廷，安在象上，也吻合。从咸和年间得到象，到咸安初年，历经30多年，光环和底座才完备。当初高悝得到象后，有西域胡僧五人来见高悝，说从前在天竺得到阿育王所造像，来到腋下遭遇战乱，将象埋于河边，如今寻找不到。五人曾一夜都梦见象，说已到江东，被高悝所得。高悝便送这五僧到寺，他们见到象叹息哭泣，象便放光照亮殿宇。又瓦官寺惠岁想摹写象的形貌，寺主僧上担心损伤金色，对惠岁说若能令象放光转身向西，便可答应。惠岁便恳切礼拜祈请，当夜象就转座放光，转身向西，次日早晨便答应摹写。象座先前有外国文字，无人认识，后来有三藏法师求那跋摩认出，说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。到大同年中，挖出旧塔舍利，敕令购买寺旁数百家宅地，以扩大寺院范围，建造各种堂殿和瑞像周围阁等，极其华丽。那些描绘诸经变相都是无人张宙执笔。张宙绘画技艺当时冠绝一时。盘盘国、宋文帝元嘉、孝武帝孝建、大明年间都派遣使者进贡。大通元年，齐王派遣使者上表说，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，万善庄严，一切恭敬，犹如天空清净无云，光明照耀满目。天子身心清净也是如此。道俗众多都蒙圣王光化，嫉妒一切，永作周行。臣听闻感到庆幸，我等至诚敬礼，长胜天子足下，叩首问讯。金敬献薄礼，愿垂哀接受。中大通元年五月，多次派遣使者进贡牙像吉塔，并敬献陈坛等香数十种。六年八月， 又派使者送菩提国真舍利及化塔，并进献菩提树叶、旃糖等香。丹丹国中大通二年，齐王派遣使者上表说，晋城圣主至德仁政，信众三宝，佛法兴显，众僧云集，法事日盛，威严整肃，朝望国政，慈悯苍生，八方六合无不归服，教化临于诸天，非言语可喻，不胜庆幸，如能暂时拜见尊祖。谨奉送牙像及塔阁二区，并进献火旗珠、吉贝、杂香药等。大同元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金、银、琉璃、杂宝、香药等物。甘陀利国在南海洲上，其风俗与灵异福南大致相同，出产斑布、吉贝、槟榔，槟榔特别好，为各国之最。宋孝武帝时，国王释婆罗那林陀派遣长史竹留陀进献金银宝器。天监元年，齐王瞿昙修跋陀罗在4月8日梦见一僧，对他说，中国现在有圣主，十年之后佛法大兴，你若派遣使者供奉敬礼，则土地丰乐，商旅百倍，若不信我，则国境不得安宁。修跋陀罗起初不信，后来又梦到此僧说，你若不信我，当带你去观看。于是梦中来到中国拜见天子，醒来后心中惊异。修跋陀罗本擅长绘画，便画出梦中所见高祖容貌，加以彩绘，于是派遣使者并画工上表进献玉盘等物。使者到达后，摹写高祖形貌带回齐国，与原先所画相符，于是成于宝函，每日加以礼敬。后来跋陀罗去世，子皮携跋摩祭礼。17年，派遣长史毗原跋摩上表说，长圣天子陛下，诸佛世尊长乐安乐，六通三达，为世间尊，世名如来，因供正觉，移行舍利，造诸塔像，庄严国土如须弥山，成邑聚落，依次罗列，城郭管宇如刀立天宫，具足四兵，能降服怨敌，国土安乐，无诸患难，人民和善，受化正法，喜庆无不通，犹如处雪山，留住雪水，八位清净，百川洋溢，区区环绕，顺去大海，一切众生皆得受用，在诸国土中殊胜第一，是名震旦。大梁阳都天子，人因四海得合天心，虽然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，就是大悲为我尊生，威仪具足，因此至诚敬礼天子足下，叩首问讯，奉献金芙蓉、杂香药等，愿垂纳寿。普通元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琅琊修国在南海之中，其国土东西距离30天的行程，南北距离20天的行程，距离广州24000里。当地气候和物产与福南大致相同，尤其多产灌陈婆绿香等香料。当地风俗，男女都袒露上身，披散头发，用吉贝、木棉制作干幔。国王和显贵大臣则加披云霞布覆盖肩部，用金绳作为络带，金环穿过耳朵。女子则披着布，用璎珞环绕身体。该国用砖砌成城墙，城门楼阁重重。国王出行乘坐大象，有旗帜、羽饰、鼓乐，称白色伞盖，兵卫布置齐全。该国百姓说，立国以来400多年，后代子孙衰弱，王族中有贤能之人，国人都归附他。国王听说后，就将他囚禁，但锁链无故自己断开，国王认为他是神人，因此不敢加害，于是将他驱逐出境，他便逃往天竺，天竺把长女嫁给他。不久琅琊王去世，大臣迎他回国为王。20多年后去世，他的儿子婆迦达多继位。天监14年，派遣使者阿彻多城上表文说，大吉天子足下，远离淫怒痴，哀怜众生，慈心无量，仪容端正庄严，身体光明朗照，如同水中之月，普照十方，眉间白毫，其白如雪，其色照耀，也如月光，为诸天善神所供养，以垂示正法，梵行僧众增多，庄严都城，城阁高峻，如同干踏婆山，楼冠罗列，道路平正，人民众多，快乐安稳，穿种种衣服如同天衣，在所有国家中 最为尊贵殊胜。天王怜悯众生，人民安乐，慈心深广，律仪清净，以正法教化治理，供养三宝，名称宣扬，遍布世界，百姓乐于见道，如同月出生。譬如梵王是世界之主，人天一切无不归依，敬礼大吉天子足下，如同现在眼前我愧成仙业，庆幸无量。今派遣使者问候大意，本想亲自前往，又畏惧大海风波不能到达，今奉献微薄贡品，愿大吉天子区意收下。婆利国在广州东南的海中岛上，距离广州两个月的行程，国界东西距离50天的行程，南北距离20天的行程，有136个聚落，气候暑热，如同中国的盛夏，谷物一年两熟，草木常年茂盛，海中出产文螺、紫贝，有一种石头叫憨贝螺，刚采时柔软，等到雕刻成器物后变干，就非常坚硬。该国百姓披着吉贝布，如同帕子，或者做成督幔，国王则用班丝布，用璎珞环绕身体，头上戴着金冠，高一尺多，形状像变，缀以七宝装饰，佩戴金装剑，偏坐在金高座上，用银凳之脚。侍女都佩戴金花杂宝装饰，有的手持白拂尘和孔雀扇。国王出行用象拉车，车用杂香制成，上面施设与盖珠帘，导从吹锣击鼓。国王姓焦陈如，自古以来未与中国交通。询问其祖先几年代，不能记得，但说白晋王的夫人就是该国的女子。天监十六年，派遣使者呈上表文说，晋成圣王信仰敬重三宝，兴建塔寺，装饰庄严，遍满国土，四通八达的道路平坦，清净无秽，台殿罗列，状如天宫，壮丽微妙，世间没有能与之相比的。圣主出行时，四种兵具备，仪仗导从，布满左右，都城侍女华丽服饰，光彩照人，市场丰富，充饥珍宝，王法清正整肃，没有互相侵夺，学徒都来，三圣竞相聚集，夫说正法如云布雨润，四海流通，万国交汇，长江渺茫广阔，清凉深广，一切生灵皆赖以生存，无人能消除其污秽，阴阳合唱，灾祸不作，大梁扬州圣王无与伦比，统治上国有大慈悲，视民如子，平等忍辱，怨亲无二，而且周济贫穷，无所积蓄，无不照耀如日之明，无不享乐犹如净月，宰府贤良，群臣忠贞诚信，尽忠奉上，心无二想，敬服皇帝是我真佛，臣是婆利国主，今恭敬其首李圣王足下，唯愿大王知我此心，此心已久，非仅今日，山海阻隔遥远，无缘自行到达，今故派遣使者献上惊喜等物，表达此片丹诚。普通三年，齐王平家又派遣使者朱贝至进贡白鹦鹉、青虫、兜鍪、琉璃器、吉贝、罗杯、杂香、药等数十种。中天竺国在大月之东南数千里，地方三万里，一名深毒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，见到穷竹杖、鼠布，该国人说市场在深毒。深毒就是天竺，大概是传译音字不同，其实是一个国家。从月之高富以西，南至西海，东至盘越，列国数十，美国设置国王，其名称虽异，都是深毒。汉代石矶属于月之，其风俗土著与月之相同，但地势低洼潮湿暑热，百姓弱小畏惧战争，比月之弱。该国面临大江，名新洮，发源于昆仑，分为五条江，总名叫衡水。其水甘美，下面有真岩，颜色纯白，如同水晶。当地风俗出产锡、象、雕、魂、玳瑁、火旗、金、银、铁、金缕织成的金皮髻、细磨白蝶、好球、踏。火旗形状如云母，颜色如紫金，有光耀，分开则薄如蝉翼，堆积则如沙湖重叠。其锡与大秦、安息在海上交易，多大秦珍贵物品，珊瑚、琥珀、金币、珠玑、狼肝、玉金、苏和。苏和是将众香之间合而成，并非自然一种物品。又说大秦人采集苏和，先压榨其汁做成香膏， 然后把渣子卖给各国商人，因此辗转来到中国，不太香了。玉金只出产于济宾国，花色正黄而细，与芙蓉花里贝莲相似。当地人先取来供佛寺，积日香枯，然后粪除丢弃。商人从寺中雇佣取来，转卖给他国。汉桓帝延熙九年，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日南角外前来进献。汉代只有这一次通使。该国商人经商，往往到达扶南、日南、交趾、其南角各国人少有到大秦的。孙权皇武五年，有大秦商人自秦论来到交趾，交趾太守吴淼遣送他到孙权处。孙权询问当地风土瑶俗，秦论一一回答。当时诸葛恪讨伐丹阳，抓获有射的矮人，秦论见到说，大秦很少见到这种人。孙权把男女各十人派吏员会稽刘贤送秦论，刘贤在路上死亡，秦论于是直接回国。汉和帝时，天竺多次派遣使者进贡，后来西域反叛，于是断绝。到桓帝延熙二年、四年，频频从日南角外来献。魏晋时期断绝不再通使，只有吴时扶南王范瞻派遣亲信苏务出使该国，从扶南出发到投居利口，沿着大海湾中正西北行，经过湾边数国，大约一年多到达天竺江口，逆水行七千里才到达。天竺王惊讶说，海边极远，竟然还有此人，即令他们观看国内，仍差遣臣宋等二人用月支马四匹回报范瞻，宋苏务等人返回，积四年才到达。其实吴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，见到陈宋等人，详细询问天竺土俗，说是福道所兴之国，人民敦厚，土地肥沃，其王号茂论，所居都城水泉分流，环绕沟渠，下注大江，其宫殿都雕纹镂刻，街巷市里屋舍楼冠，钟鼓音乐，服饰香华，水路通流，白甲交汇，其玩真伪随心所欲。左右有嘉维、舍卫、叶波等十六大国，距离天竺或二三千里，共同尊奉他，认为他在天地之中。天监初，齐王屈多派遣长史竺罗达呈上表文说，晋文比国巨江傍海，山川周固，众庙西背，庄严国土犹如化成，宫殿装饰街巷平坦，人民充满欢愉安乐，大王出游，四兵随从，圣明仁爱，不害众生，国中臣民遵行正法，大王仁圣，以道教化，慈悲众生，无所遗弃，常修境界，引导不及之人，无上法传，拯救沉溺，百官民众受乐无忧，诸天护持，万神侍从，天魔降服，无不归仰，王身端正庄严，如日出出，人则普润，犹如大云，雨比震旦，最为殊胜，臣所住国土有守罗天守护，令国安乐，王王相承，未曾断绝，国中皆有七宝形象，众庙庄严，臣自修简，如化王法，臣民屈多，世代王种，唯愿大王圣体和平，今以此国群臣民众山川珍重，一切归属，五体投地，归成大王。使者竺罗达历来忠信，因此金钱，大王若有所需，珍奇异物，悉当奉送，此之净土便是大王之国，大王之法令善道悉当承用，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，此信返回，愿赐一使，俱宣圣命，详斥所依，款制之诚，望不空返，所陈如允，愿加采纳，今奉献琉璃拓壶、杂香、吉贝等物。狮子国是天竺的邻国，其地气候合适，没有冬夏差异，五谷随人所种，不需时节，该国原来没有人民，只有鬼神合龙居住，各国商人来共同交易，鬼神不限其形，只拿出珍宝标明其价格，商人按价取走，各国人听说该地安乐，因此争相前来，有的停留居住，于是成为大国。晋义熙初年开始派遣使者进献玉像，经过十年才到达，像高四尺二寸，玉色洁白润泽，形制特别，几乎不是人工所能制成，此像历经晋宋时期在瓦官寺，寺中先前有征士戴安道亲手制作的佛像五躯， 以及顾长康的维摩图画，世人称为三绝。到齐东昏侯时，竟然毁坏玉像，先截断手臂，再取身体，为宠妾潘贵妃做拆串。宋元嘉六年、十二年，齐王刹利摩诃派遣使者进贡。大通元年，后王迦叶嘉罗诃离邪派遣使者呈上表文说，景白大梁明主虽然山海阻隔，而音信时常相通。晋成皇帝道德高远，负载如同天地，明照其余日月，四海之外无不服从，方国诸王无不奉献，以表达仰慕道义之诚。有的航海三年，陆行千日，畏惧威德，怀恋恩德，无远不到。我先王以来，只以修德为本，不言而至，奉事正法，以道治天下，欣喜他人为善，庆贺如同自身，想与大梁共同弘扬三宝，以度化难以教化之人。使者返回，静听告语，今奉献微薄贡品，愿垂纳接受。东夷之国，朝鲜最大，得到箕子的教化，其器物仍有礼乐之风。未时，朝鲜以东的马韩、陈韩等属世代与中国交通，自从晋渡江后，泛海东行出使，有高句丽、百济、而宋其间长通共直。梁兴起后，又有增加扶桑国，从前未曾听闻。普通年间，有道人自称从那里而来，其言说原委尤其详尽，因此一并记录。高句丽其祖先出自东明，东明本是北夷陀利王之子，陀利王出行，其事儿后来怀孕，陀利王返回，想杀死他。事儿说，先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蛋，降临到我身上，因此有孕。王囚禁他，后来生下男孩。王将其放在猪圈中，猪用口呼气嘘他，不死。王认为神奇，于是允许收养。长大后善于射箭，王忌惮其勇猛，又想杀他。东明于是逃跑，南至胭脂水，用功积水，鱼鳖都浮起成桥，东明成桥得以渡河，到达夫鱼而后称王。其后支系成为高句丽种族。齐国是汉代的玄兔郡，在辽东之东，距离辽东千里。汉魏时期，南与朝鲜、会墨、东与斡举、北与夫鱼接壤。汉武帝元丰四年灭朝鲜，设置玄兔郡，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之。高句丽地方圆约两千里，其中有辽山、辽水发源于此。他们的王在完都山下建都，那里多高山深谷，没有平原沼泽，百姓依山傍水而居，饮用山涧水。虽然是定居，但没有良田，所以他们的习俗是节食。他们喜欢修建宫室，在居所的左边建大屋，用来祭祀鬼神，还祭祀灵星、社稷。人性凶猛急躁，喜欢抢劫。他们的官职有乡家、对卢、配者、古邹家、主簿、幽台、使者、造衣、仙人、尊卑各有等级。语言和各种事物大多与富余相同，但性情气质、衣服有差异。原本有五个部族，分别是萧奴部、绝奴部、慎奴部、环奴部、贵楼部。原本萧奴部为王，后来衰弱，贵楼部取代了他们。汉朝时赐给他们衣泽、朝服、鼓吹，他们常从玄兔郡领取。后来逐渐骄横，不再去郡府，只在东界筑小城来接受赏赐，至今仍称这座城为泽沟楼。沟楼是距离与忠诚的意思。他们设置官员，有对卢就不设配者，有配者就不设对卢。他们的习俗喜欢歌舞，国中村落男女每夜聚集一起唱歌游戏。人们喜好清洁，善于酿酒储藏，跪拜时伸出一只脚，走路都是跑着。在十月举行祭天大会，名叫东明。他们供有聚会时的衣服都用锦绣金银来自我装饰。大家主簿戴的头饰像泽，但没有后垂，小家戴蛇峰，形状相变。他们的国家没有牢狱，有罪的人就召集各位家评议后处死，没收妻子儿女。他们的习俗好淫乱，男女多互相奔逃引诱。已经嫁娶后，就渐渐制作送终的衣服。人死后下葬，有果没有官，喜欢厚葬，金银财物都用于送死。堆石为坟，排列种植松柏。哥哥死后，弟弟娶嫂子。他们的马都矮小，便于登山。国人崇尚气力，擅长弓矢刀矛，有铠甲 喜于战斗、卧举、东会都归属他们。王莽初年征发高丽兵去攻打胡人，士兵不想去，被强迫派遣，都逃出塞外，成为寇盗。周俊归咎于勾离侯邹，言由诱骗并斩杀了他。王莽非常高兴，改高勾离为下勾离，当时勾离还是侯爵。光武帝建武八年，高勾离王派遣使者朝贡，才开始称王。到了商帝、安帝年间，高勾离王名叫公，多次侵犯辽东，玄徒太守蔡丰征讨他，但不能禁止。公死后，儿子伯固继位。顺帝、和帝年间又多次进犯辽东抢劫。灵帝建宁二年，玄徒太守耿灵征讨他们，斩首俘虏数百人，伯固于是投降归属辽东。公孙度称雄海东时，伯固与他通好。伯固死后，儿子伊夷摩继位。伊夷摩从伯固时起已多次侵犯辽东，又接纳逃亡的胡人五百余户。建安年间，公孙康出兵攻打他，攻破齐国，焚烧村落，投降的胡人也背叛了伊夷摩，伊夷摩另建新国。之后伊夷摩又攻打玄徒，玄徒与辽东联合进攻，大败他。伊夷摩死后，儿子魏公继位。魏公有勇力，善于骑马，擅长射猎。魏景初二年，派遣太傅司马宣王率军讨伐公孙渊，魏公派遣主簿大家领兵一千人协助官军。正始三年，魏公侵犯西安、嘉平。正始五年，幽州刺史母丘俭率领万人从玄徒出发讨伐魏公，魏公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迎战，在废流大战，魏公战败逃跑，母丘俭的军队追到县，悬车数马登上完都山，屠杀其都城，斩首俘虏一万多人。魏公独自带着妻子儿女远逃。正始六年，母丘俭再次讨伐他，魏公轻装带着各位家逃奔卧举，母丘俭派将军王齐追击，横穿卧举一千多里，到达肃慎南界，刻石记功，又到完都山，刻名于不耐城而还。此后又与中国相通。晋朝永嘉之乱，鲜卑慕容伟占据昌黎大吉城，元帝授予他平州刺史。勾离王以弗利频繁侵犯辽东，慕容伟不能制服。以弗利死后，儿子刘继位。康帝建元元年，慕容伟的儿子慕容晃率兵讨伐他，刘与他交战，大败，单马逃走。慕容晃乘胜追到完都，焚烧其宫室，掠取男子五万多人而归。孝武帝太元十年，勾离攻打辽东、玄兔郡，后燕慕容垂派弟弟慕容农讨伐勾离，收复二郡。慕容垂死后，儿子慕容宝继位，任命勾离王安为平州牧，封为辽东、代方二国王。安开始设置长史、司马、参军官，后来逐渐占有辽东郡。到他的孙子高廉，在晋安帝义熙年间开始上表进贡，历经宋、齐都授予爵位，活了一百多岁而死。儿子云在齐隆昌年间被任命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营、平二州、征东大将军、乐浪公。高祖即位，晋封云为车骑大将军。天监七年，诏书说高离王乐浪郡公云忠诚显著，贡史相继，应当提升官爵，以弘扬朝廷典制，可授府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持节、常侍、都督，王爵不变。十一年、十五年多次派遣使者进贡。十七年，云死，儿子安继位。普通元年，诏令安继承袭封爵位，持节、都营、平二州诸军事、宁东将军。七年，安去世，儿子延继位，派遣使者进贡，诏令延继承爵位。中大通四年、六年、大同元年、七年，多次上表进献地方特产。太清二年，延去世，诏令其子继承延的爵位。百济，他的祖先本是东夷中的三韩国，一是马韩，二是陈韩，三是卞韩。卞韩、陈韩各有十二国，马韩有五十四国。大的国家万余家，小的国家数千家，总共十余万户，百济就是其中之一。后来逐渐强大，兼并了个小国。他们的国家本来与勾离在辽东之东，近代勾离已经占据辽东，百济也占据了辽西、晋平二郡之地，自行设置百济郡。晋太元年间，王须；义熙年间， 王于印。宋元嘉年间，王于皮都曾遣使进献人口。于皮死后，立儿子庆。庆死后，立儿子谋都。都死后，立儿子谋太。齐永明年间，任命为大都督百济诸军事，镇东大将军，百济王。天建元年，晋升封号为征东将军。不久被高句丽攻破，衰弱多年，迁居南韩之地。普通二年，王于龙开始再次派遣使者上表，称多次击败勾离，现在才与他通好，而百济重新成为强国。当年高祖下诏说，行都督百济诸军事，镇东大将军，百济王于龙守卫海外藩国，远道修贡职，忠诚恳切，朕很嘉许，因遵循旧制，授予光荣爵命。可受使持节，都督百济诸军事，宁东大将军，百济王。五年，于龙死，诏令又以其子民为持节，督百济诸军事，随东将军，百济王。他们所治理的城叫固麻，称义为颜鲁，如同中国说的郡县。齐国有22个颜鲁，都有子弟宗族分别占据。那里的人身材高大，衣服干净整洁。齐国靠近倭国，有不少纹身的人。现在语言服饰大致与高丽相同，但走路不拱手，跪拜不伸脚则不同。他们称帽为冠，短衣为富衫，裤为坤。他们的语言夹杂华夏语，也是秦、韩的遗风。中大通六年、大同七年，多次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并请求涅盘等精义、毛师、博士以及工匠、画师等，皇帝下令都给予。太清三年，不知道京城有寇贼，仍然派遣使者进贡。到达后，看到城阙荒废毁坏，都号啕痛哭流泪。侯景发怒，囚禁了他们，直到侯景之乱平定，才得以回国。新罗，他的祖先本是陈韩的一支。陈韩也叫秦韩，相距万里。传说秦代逃亡的人为逃避徭役来到马韩，马韩割让东部边界之地给他们居住，因为是秦人，所以名叫秦韩。他们的语言名称有像中国人的，称国为邦，公为胡，贼为寇，行酒为行商，互相称呼都叫徒，与马韩不同。另外，陈韩王常常由马韩人担任，世代相传。陈韩不能自立为王，说明他们是流亡迁移之人的缘故，一直受马韩控制。陈韩最初有六国，逐渐分为12国，新罗就是其中之一。齐国在百济东南5000余里，齐地东临大海，南北与勾离、百济接壤。魏时叫新卢，宋时叫新罗，或叫斯罗。齐国小，不能自行派使聘问。普通二年，王名叫穆秦，开始派使者随百济进献地方特产。其习俗称成为建谋罗，其诚意在内叫卓平，在外叫逸乐，也如同中国说的郡县。国有六个卓平，52个逸乐。土地肥沃，适宜种植五谷，多桑麻，制造坚布。用牛驾车，骑马，男女有别。其官名有子奔汉之、其汉之、叶汉之、伊告之、其背汉之。他们的帽子叫夷子里，短衣叫卫解，裤子叫科绊，靴子叫喜。他们的跪拜和行走与高丽相似，没有文字，刻木为信，语言要经过百济翻译才能相通。倭国自称是泰伯的后代，习俗都纹身。距离代方12000余里，大致在会稽之东，相距极远。从代方到倭国，沿海航行，经过韩国、忽东、忽南7000余里，才渡过一片海。海宽千余里，名叫瀚海，到达一支国。又渡过一片海千余里，名叫魏卢国。又向东南路行500里，到伊都国。又向东南行百里，到奴国。又向东行百里，到布弥国。又向南水行20日，到头马国。又向南水行10日，路行1月，到骑马台国，就是倭王居住的地方。他们的官职有一只马，其次叫弥马获之，再次叫奴往低。百姓种植河道，苎麻，养蚕纺织，有姜、桂、橘、椒、苏，出产黑雉、珍珠、青玉。有兽像牛，名叫山鼠，又有大蛇吞食这种兽，蛇皮坚硬不可砍，皮上有孔，忽开忽闭， 有时有光，射中它，蛇就死了。物产大致与丹耳、猪牙相同，气候温暖，风俗不淫乱，男女都露出发髻。富贵者用锦绣杂彩做帽子，像中国的胡公头。饮食用边豆。人死后有棺无椁，堆土做坟墓。人性都是酒。风俗不知道正岁，人多长寿，多到八九十岁，有的到百岁。其习俗女多男少，富贵者有四五个妻子，贫贱者也有两三个妻子。妇女不淫乱极度，没有盗窃，少有争讼。如果犯法，轻者没收妻子儿女，重则灭其宗族。汉灵帝光和中，倭国大乱，互相攻伐多年，于是共同立一个女子卑弥呼为王。卑弥呼没有丈夫，凭借诡道能迷惑众人，所以国人立他。有南帝辅佐治国，自从为王，很少有人见到他，用婢女千人自侍，只让一个男子出入传达教令。所居宫室常有兵守卫。到魏景初三年，公孙渊被诛后，卑弥呼开始派遣使者朝贡，魏国封他为亲魏王，授予金印子绶。正始年间，卑弥呼死，另立南王，国中不服，互相诛杀，又立卑弥呼的宗女台语为王。之后又立南王，都接受中国的绝命。晋安帝时有倭王赞，赞死，立弟弟弥，弥死，立儿子祭，祭死，立儿子兴，兴死，立弟弟武。齐建元年间，授武为持节、都倭、新罗、任纳、伽罗、秦韩、穆韩六国诸军事，镇东大将军。高祖即位，晋封武为征东将军。其南有侏儒国，人身高三四尺；右南有黑齿国、裸国，距离倭国四千余里，乘船航行一年可到。右西南万里有海人，身体黑，眼睛白，赤身丑陋，其肉味美，行路者有时射杀二十。纹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，人体有花纹像兽，额头上有三道纹，纹直的尊贵，纹小的低贱。土地风俗欢乐，物产丰富而价贱，行客不带粮食，有房屋，没有城郭。齐王所居用金银珍宝装饰，绕屋为沟渠，宽一丈，灌满水银，下雨则水流在水银之上。市场用珍宝交易，犯轻罪者则鞭打，犯死罪则放置猛兽吃掉，若有冤枉则猛兽避开不吃，过一夜就赦免。大汉国在纹身国东五千余里，没有兵器，不攻战，风俗与纹身国相同而言语不同。扶桑国在齐朝永元元年，该国有个僧人慧身来到荆州，说扶桑在大汉国东边两万多里，位置在中国的东面，那里生长很多扶桑木，所以以此为名。扶桑的叶子像桐树，刚长出来时像竹笋，当地人食用它。果实像梨，但颜色是红的，把树皮纤维织成不做衣服，也用来做丝棉。他们用木板造房屋，没有城墙。有文字，用扶桑皮造纸。没有兵器铠甲，不进行攻战。该国的法律有南狱和北狱，如果犯轻罪的进南狱，重罪的进北狱，遇到大赦就赦免南狱的人，不赦免北狱的人。在北狱的人男女配对，生下男孩八岁为奴，女孩九岁为婢。犯罪的人本身到死不得出狱。贵族有罪，国家就举行大会，让罪人坐在坑中，对着他宴饮，像死别一样诀别，用灰绕着罪人画圈，画一圈则本人被流放，画两圈则连累子孙，画三圈则波及七代。他们称国王为以齐。第一等贵族叫大队卢，第二等叫小队卢，第三等叫纳多沙。国王出行有鼓角和仪仗队，他的衣服颜色随年份改变，甲乙年穿青色，丙丁年穿红色，戊己年穿黄色，庚辛年穿白色，壬癸年穿黑色。有牛角很长，用脚载物，能载到二十斛。车有马车、牛车、鹿车，当地人养鹿，像中原养牛一样，用鹿乳做奶酪。有一种桑梨，今年不坏。有很多葡萄，那里没有铁，有铜，不看重金银。市场没有租税。婚姻方面，新郎到女方家门外建房子，早晚洒扫，过了一年，如果女子不喜欢，就赶走她。 互相喜欢才成婚。婚礼大致与中原相同。父母去世，七天不吃饭。祖父母去世，五天不吃饭。兄弟、伯叔、姑、姊妹去世，三天不吃饭。设置灵位为神像，早晚拜祭，不制作丧服。继位的新王，三年不处理国事。那里的习俗原本没有佛法。南朝宋大明二年，纪宾国曾有五位僧人游行到该国，传播佛法、经像，教导人们出家，风俗于是改变。惠深又说，扶桑东边一千多里有个女国，容貌端正，肤色非常洁白，身上有毛，头发长垂到地。到二、三月间，争相进入水中就怀孕，六七月生孩子。女人胸前没有乳房，脖子后面长毛，毛根白色，毛中有汁液，用来喂养孩子，一百天就能行走，三四岁就长成人了。见到人惊恐躲避，特别害怕男人。吃咸草像禽兽一样。咸草的叶子像鞋蒿，气味香，味道咸。梁朝天监六年，有个晋安人渡海，被风吹到一座岛上，登岸后那里有人居住。女子像中原人，但语言听不懂。男子则是人身狗头，叫声像狗吠。他们吃的有小豆，穿的衣服像布，用土筑墙，形状是圆的，门像洞穴。西北各戎族，汉代张骞开始开通西域之路，甘英就到达了西海，有的派世子，有的进贡物品。当时虽然穷兵黩武，仅仅获得胜利，比起前代其功业已很遥远了。魏时三方鼎立，整天忙于战争，晋朝平定东吴以后稍微获得安宁，仅仅设置了戊己校尉等官，各国也并未归附。接着中原丧乱，胡人相继兴起，西域与江东隔绝，经过多重翻译也不通往来。吕光进军秋瓷，也只是实现了以蛮夷攻伐蛮夷，并非中原的本意。从此各国分裂兼并，胜负强弱难以详细记载。明珠翠羽虽然进入了后宫，蒲烧、龙纹等良马很少进入外廷官署。到梁朝承受天命，那些尊奉征硕、朝拜朝廷的国家有仇池、探昌、高昌、邓志、河南、秋瓷、于田、华等国。现在记录他们的风俗写成西北戎传。河南王，他的祖先出自鲜卑慕容氏。当初慕容易洛干有两个儿子，庶长子叫吐谷浑，嫡子叫慕容伟。洛干去世，伟继位，吐谷浑避开他向西迁徙。伟追上去挽留他，但牛马都向西走，不肯回来，于是他就翻越陇山，经过扶罕，走出凉州西南，到达赤水，并定居下来。那个地方在张掖之南，陇西之西，在黄河以南，所以以此为号。他的边界东到垒川，西临于田，北接高昌，东北通向秦岭，方圆一千多里，是古代的流沙之地。草木稀少，水源缺乏，四季常有冰雪，只有六七月间冰雹很多。如果天晴，就风沙漫天，常常遮蔽日光。那里有麦子，没有谷物。有个青海方圆数百里，在它旁边放养母马，就会生马驹，当地人称之为龙种，所以该国多良马。有房屋，夹杂着白子帐及穹庐，穿小袖袍、小口裤、大头长裙帽，女子披发梳辫。后来吐谷浑的孙子叶岩颇懂文字书籍，自称曾祖易洛干最初封为昌黎公，我大概是公孙之子吧。按照礼制，以祖父的字为国姓，于是姓吐谷浑也作为国号。到他的末孙阿柴才开始接受中原的官爵。弟弟穆言在宋元嘉末年又自称为河南王。穆言去世，堂弟石英继位，开始使用文书契约，修建城池，建造宫殿，他手下的小王也都建立宅地。国内有佛法。石英去世，儿子杜义侯继位。义侯去世，儿子修留代继位。齐永明年间，任命修留代为使持节、都督西秦、和、沙三州、镇西将军、护羌校尉、西秦、和二州刺史。梁朝兴起，晋封修留代为征西将军。修留代去世，儿子修运筹继承爵位。天监十三年，派使者进献金装玛瑙钟两件，又上表请求在益州建立九层佛寺，下诏允许。十五年，又派使者进献赤舞龙驹及当地特产。使者有时一年来两三次， 有时两年一次。该地与益州相邻，经常进行贸易，百姓贪图利益，很多人前往归附，教他们文字，为他们做翻译，渐渐变得狡猾了。普通元年又进献地方特产。修运筹去世，儿子贺罗真继位。大通三年，下诏任命他为宁西将军、护羌校尉、西秦和二州刺史。贺罗真去世，儿子佛甫继承爵位，他的世子又派使者向皇太子进献白龙驹。高昌国看事为主，后来被河西王沮渠冒前的弟弟沮渠无会攻破，国王看爽逃奔瑞瑞。无会占据高昌称王，一代就灭亡了。国人又立屈氏为王，名叫嘉，原位授予他车骑将军、司空公，都督秦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、金城郡开国公。在位24年去世，谥号昭武王。儿子子坚以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、河西郡开国公，仪同三司、高昌王的身份继位。该国原是车师的故地，南接河南，东连敦煌，西进秋瓷，北临敕勒，设置46个镇，交河、田地、高宁、临川、横节、柳婆、乌林、新兴、尤宁、史昌、笃进、白利等都是镇名。官职有4镇将军及杂号将军、长史、司马、门下校郎、中兵校郎、通事舍人、通事令史、咨议、校尉、主簿。国人的语言与中原大致相同，有《五经》、历代史书、诸子文集，面貌与高丽相似，辫发垂在背后，穿长身小袖袍，开裆裤。女子头发梳辫不垂下来，戴锦绣璎珞，手镯、耳环。婚姻有6里，那里地势高造，筑土为城，架木为屋，用土覆盖屋顶。寒暑与益州相似，各种谷物都种植，人们多吃羊肉及牛羊肉，出产良马、葡萄酒、食盐，草木很多，草食像蚕茧，茧中的丝像细麻，名叫白蝶子，国人多取来织成布。布很柔软洁白，用于交易。有一种巢屋鸟，每天早晨聚集在国王殿前排列成行，不怕人，太阳出来后才散去。大同年间，子坚派使者进献名盐枕、葡萄、良马、毛毯等物。华国是车师的别种。汉朝永建元年，巴华跟随班勇攻打北虏有功，班勇上表封巴华为后部亲汉侯。自从魏晋以来，与中原不通。到天监15年，国王燕代一历史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普通元年，又派使者进献黄狮子、白貂裘、波斯锦等物。7年，又上表进贡。原为居住在桑乾时，华国还是小国，附属瑞瑞。后来逐渐强大，征伐邻国波斯、盘盘、纪兵、燕齐、秋瓷、疏勒、姑墨、于田、巨盘等国，开拓土地1000多里。土地温暖，多山川树木，有五谷。国人以羊肉为粮食。那里有狮子、两脚骆驼、野驴有角。人都善于射箭，穿小袖长身袍，用金玉做腰带。女子披裘，头上刻木为角，长6尺，用金银装饰。少女少，兄弟共娶1妻。没有城郭，住毡帐，门朝东开。国王坐金床，随着太岁方向转动，与妻子并坐接待宾客。没有文字，用木刻做契约。与邻国交往，就让邻国胡人用胡文书写，用羊皮做纸。没有职官。侍奉天神、火神，每天早晨出门祭祀神灵后才吃饭。跪拜只一拜而止。埋葬用木质棺椁。父母死，儿子割一耳，埋葬完毕就除丧。他们的语言需要河南人翻译才能通晓。周古柯国是华国旁边的小国。普通元年，派使者跟随华国使者来进献地方特产。赫拔檀国也是华国旁边的小国。凡是华国旁边的国家，衣服容貌都与华国相同。普通元年，派使者跟随华国使者来进献地方特产。胡密丹国也是华国旁边的小国。普通元年，派使者跟随华国使者来进献地方特产。白提国，国王姓之名史记忆，其祖先大概是匈奴的别种胡人。 汉代灌婴与匈奴作战，斩杀一名白提骑兵，现在位于华国东边，距离华国六天路程，西边到达波斯。土地出产粟、麦、瓜果，食物大致与华国相同。普通三年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秋瓷是西域救国。后汉光武帝时，国王名叫弘，被刹车王贤杀害，灭其全族。贤让他的儿子泽罗做秋瓷王，国人又杀死泽罗。匈奴立秋瓷贵人名叫申毒的为王，从此归属匈奴。但秋瓷在汉代常为大国，都城叫盐城。魏文帝刚即位时派使者进贡。晋朝太康年间派儿子入朝侍奉。太元七年，前秦主苻坚派将领吕光征伐西域。到达秋瓷，秋瓷王伯纯载着宝物出逃，吕光进入其城。城有三重，外城与长安城相等，房屋壮丽，用栏杆金玉装饰。吕光立伯纯的弟弟镇为王后返回，从此与中国断绝不通。普通二年，国王尼瑞摩朱那胜派使者上表进贡。于田国是西域的属国。后汉建武末年，国王于被刹车王贤击败，被迫迁为离归王，让他的弟弟均德做于田王。均德暴虐，百姓憎恨他。永平年间，同族人都墨杀死均德，首领休谟霸又杀死都墨，自立为王。休谟霸死，兄长的儿子广德继位，后来击虏刹车王贤并带回杀死，于是成为强国，西北各小国都服从。那里多水涝沙石，气候温暖，适宜种稻、麦、葡萄。有河出玉，名叫玉河。国人善于铸造铜器。都城叫西山城，有房屋市集。瓜果蔬菜与中原相同。特别敬重佛法。国王的住所用朱红彩画。国王戴金帽，如同现在的胡公帽，与妻子并作接待宾客。国中妇女都梳辫子，穿皮球和裤子。他们恭敬待人，见面就跪拜，跪时一膝着地。写字用木作笔札，用玉作印。国人收到书信，顶在头上然后打开。魏文帝时，国王山西进献名马。天监九年，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十三年，又进献波罗婆布帐。十八年，又进献琉璃音。大同七年，又进献外国刻玉佛像。可盘陀国是于田西边的小国，西临华国，南接济宾国，北连沙勒国。都城在山谷中，城周长十余里，国有十二座城。风俗与于田相似，穿吉备不做的衣服，穿长身小袖袍、小口裤。土地是以小麦，以此为主食，多牛、马、骆驼、羊等，出产好毡、金、玉。国王姓葛沙氏。中大同元年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莫国就是汉代的且莫国，拥有一万多户能作战的士兵。北边与丁陵接壤，东边与白提接壤，西边与波斯接壤。当地居民剪短头发，戴毡帽，穿窄袖衣服，坐山衣时领口敞开，并在前面缝合。有很多牛羊骡驴。他们的国王叫安莫申盘，在普通五年派遣使者前来进贡。波斯国，他们的祖先有一位叫波斯匿的国王，子孙以祖父的字为姓氏，因而成为国号。国中有城，周长三十二里，城墙高四丈，城上都有楼台官阁，城内房屋有数百上千间，城外有佛寺二三百所。城西十五里处有座土山，山虽然不算很高，但山势连绵很远，山中有旧鸟吃羊，当地人极为担忧。国中有幽波昙花，鲜艳华美可爱，出产龙驹马。咸池中生长珊瑚树，长一二尺，也有琥珀、玛瑙、珍珠、玫瑰等，但国内并不视为珍宝，市场交易使用金银。婚姻习俗，下聘礼完毕后，女婿带领数十人迎接新娘，女婿穿金线锦袍、狮子锦裤，头戴天冠，新娘也如此穿戴。新娘的兄弟便来抓住她的手交给新郎，夫妇之礼至此永远完成。国家东边与华国接壤，西边和南边都与婆罗门国接壤，北边与梵利国接壤。中大通二年派遣使者贡献佛牙。探昌国在河南国的东南方，益州的西北方，陇西的西边，是羌族的一支。宋孝武帝时期， 他们的国王梁益乎开始进献地方特产。天监四年，国王梁弥伯来进献甘草、当归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使持节、都督河梁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东羌校尉、河梁二州刺史、陇西公、探昌王，佩戴金质官印。梁弥伯死后，他的儿子梁弥太继立。大同七年，又授予他父亲一样的爵位。他们的衣服、风俗与河南国大致相同。邓治国位于西凉州境内，是羌族的一个分支，世代号称持节、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。宋文帝时，国王向屈丹派遣使者进献马匹。天监元年，皇帝下诏任命邓治王向书鹏为都西凉州诸军事，号称安北将军。五年，向书鹏派遣使者进献黄旗400斤、马4匹。他们的风俗称帽子为秃和，衣服与探昌国相同。五星国本来是仇耻，杨南当自立为秦王，宋文帝派遣裴方明讨伐他，杨南当逃奔北魏。他哥哥的儿子杨文德又聚集部众于伽卢，宋朝因而授予他爵位。北魏又来攻打，杨文德逃奔汉中。他堂弟杨僧嗣又自立，再度戍守伽卢。杨僧嗣死后，杨文德的弟弟杨文度继立，任命弟弟杨文宏为白水太守，屯驻五星，宋朝时封为武都王。五星国的建立从此开始。杨南当的族弟杨广襄又攻杀杨文度，自立为阴平王、伽卢镇主。杨广襄死后，儿子杨炯继立。杨炯死后，儿子杨重祖继立。杨重祖死后，儿子杨孟孙继立。齐永明年间，北魏的南凉州刺史仇赤公杨灵真占据尼公山，归附南齐。齐朝任命杨灵真为北凉州刺史仇赤公。杨文宏死后，任命齐族人杨吉始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天监初年，任命杨吉始为使持节、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羌校尉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杨灵真为冠军将军，杨孟孙为假节、都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杨吉始死后，儿子杨少先继承爵位。天监二年，任命杨灵真为持节、都陇右诸军事、左将军、北凉州刺史、仇持王。天监十年，杨孟孙去世，下诏追赠为安沙将军、北雍州刺史。其子杨定继承封爵。杨少先死后，儿子杨智慧继立。大同元年，收复汉中，杨智慧派遣使者上表，请求率领4000户归附梁朝，皇帝下诏准许，随即任命他为东益州刺史。五星国东边连接秦岭，西边接壤探昌，距离探昌800里，南边距离汉中400里，北边距离齐州300里，东边距离长安900里。原本有10万户，世代逐渐减少。其大姓有服氏、姜氏，语言与中原相同，穿黑色突旗帽，长身小袖袍、小口裤、皮靴。土地种植9种谷物，婚姻完备6里，懂得读书写字，种植桑麻，出产布、绢、细麻布、漆、蜡、花椒等。山中出产铜铁。瑞瑞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。魏晋时期，匈奴分为数百上千个部落，各有名号，瑞瑞是其中一个部落。自从元魏南迁后，就占据了他们的旧地，没有城郭，随水草畜牧，以穷庐为住所，梳辫子，穿锦绣衣服、小袖袍、小口裤、深筒靴。当地气候苦寒，7月间河流中就漂浮冰块。宋声明年间，派遣王洪轨出使瑞瑞，引导他们共同伐魏。齐建元元年，王洪轨才到达瑞瑞国。瑞瑞国王率领30万骑兵出兵到燕然山东南3000多里，魏人关闭城门，不敢出战，后来逐渐衰弱。齐永明年间被丁零攻破，变成小国，并向南迁移了居住地。梁天监年间才攻破丁零，恢复了旧土，开始修筑城郭，名叫木墨城。天监14年，派遣使者进献乌雕球。普通元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此后每隔几年来一次。大同七年，又进献马1匹、金1斤。瑞瑞国能用巫术祭天而招致风雪，面前还是晴朗的太阳，后面就泥水横流，所以他们的战败者没有人能追赶上。 有时在中原使用这种法术，就会天阴但不降雨，问其原因，说是云太暖了。使臣曰：海南、东夷、西北戎各边远国家，地域极近边境，各有疆域。至于山珍海异、奇形怪状的物种，前古未曾听说，以往典籍没有记载，所以知道九州之外，八荒之表，辨别万物和土产，没有穷尽。高祖以恩德怀柔他们，所以朝贡每年都来，真是美好啊。